我会从明天10月14号开始安息假期。那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我能够服侍大家，但是呢，我想一想，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电子邮件给我，让我知道你的代祷事项是什么，我很愿意在不在的时间的话呢，能够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我能够在祷告里头纪念大家。当然，平常的时间的话，我也会纪念大家。但是呢，如果有特别的一些事项的话，你挂心的，你在等候的，我很愿意跟你一起在祷告上面呢，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也因为呢，我也谢谢大家为Jenny 的祷告，她在上个星期四的这个相当于是博士考试的这种口试，还有她的这个论文研究的这个 proposal 提议呢，都通过了。虽然说他的提议的话，他的这个指导教授还有他的委员要求他呢做一些更改，但是呢这些更改的话都是不是大的更改，但是他盼望他在出门前他能够把这些事情能够做好。那基本上的话呢，我大概还有一个礼拜多才会离开这里那我会先到中国去，然后呢再到台湾，那也安排会去泰国。那我太太 Jenny 的话呢，她会先到克里夫兰，然后呢我们会在台湾碰面，然后呢一起再到中国去，再到泰国。那我在想，我正在准备，就是说呢能够有一个我们的行程的一些更新能够放在周报里头。所以呢等我预备好了之后的话呢，我会给灵化长老，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有什么更新的话呢我们人在哪里，在不同地方的话呢，你可以在周报上看到我们的行程。我们常常在讲说什么叫做信心是大的，或者是这个信心呢是一个成熟的信心。可能很多人会马上想说，哎呀，那个人信心好大啊，那个人信心好成熟啊。通常是在讲什么，通常是在讲说，哎，这个那个人呢很懂圣经，他圣经呢他能够呢引经据典，而且呢他能够知道呢在哪里找到哪一节经文哪一章哪一卷书第几章第几节，然后呢甚至于可以把它背出来。我们觉得呢这样子的人的话呢，表示呢他的信心很大，或者是说呢他能够把这个圣经的道理的话呢讲得很清楚，或者是呢讲得很流畅。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人信心很大。另外呢我们也认为说呢，信心大的人呢是那一些呢他们都准时到的人，准时参加聚会的人，那些人信心很大。或者是呢他们呢每教会有什么活动的话他们都会来参加，这些人呢是信心大的人。或者是说呢他们愿意付出，他们愿意来服侍别人，他们愿意牺牲甚至于呢我们也会觉得呢做十一奉献的人呢他信心是大的。另外我们也可能会想说呢，哎呀，有些人他们好热心去帮忙别人，真的是随叫随到，这些人的信心真大，他们呢人家有什么需要就马上去帮助他，他们也很愿意呢去传福音做见证，去拍发单张。我们认为这些人是信心大的人。但是再回过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些？如果您记忆好的话，你可以呢读过圣经，一目不忘，然后呢你可以呢很快的记起来说呢，是在哪一章哪一节，而且呢很快的告诉人家说呢，这个圣经是在你可以在哪里找得到。记忆好的话你可以做到这样子。可是 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又觉得他讲的跟他的生活好像不一致。确实有很多很多圣经学者，很多有名的圣经学者，他们是根本不认识神的，但是呢，他却可以呢做很深入的研究，他把圣经呢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他的学术水平高，所以呢他也很有名气，但是他是可以是不认识神的人，这是靠着他的努力，靠着他的天分可以达到的。那有些人的话呢，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有些人的个性是说呢，我说到的我就做到，我说我会准时到我就一定会准时到，我说呢我人会到我就人一定会到，而且呢可以任劳任怨，我把这个事情接下来之后的话呢，不管是怎么样困难，我也一定会呢把它做好，甚至于呢我可以很慷慨的来奉献，慷慨的把 钱包打开来。但是如果信主之前是这个个性，信主之后也是这样子的个性，那耶稣基督跟我们就没有太大关系了嘛，是不是？而且呢，因为是我们的个性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也很容易做得到，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你要我准时我本来就是一个准时的人，你要我奉献我也是一个很愿意慷慨奉献的人。同样的，我们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呢，也可能是我们的个性，因为呢我们有些人呢天生就是喜爱照顾人，他喜欢的去解救那些呢有需要的人。有时候的话呢，内心深处是说呢，因为我解救了你呢，这是我的价值所在，我呢觉得呢我就很重要，所以呢我到处呢去帮助别人，那这个帮助呢事实上只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想想看，想想看圣经里头的法利赛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他们很有意志力，他们很努力的去读圣经，他们可以背诵旧约经文，他们可以引用旧约经文，而且呢他们也很做出来的真的是高人一等。也因为他们是靠自己做出来的，所以呢也就不晓得什么是恩典，他们看不起别人，因为呢别人做不到，那呢他们也相信说因为我做得到了，所以呢我是对的，你们做不到你们是错的。所以到底是什么样才叫做信心大，什么才叫做成熟的信心？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看重神的教导，看重神的价值观，而且呢也明白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里头所提到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呢他们希望他们尽力的要把那个内在的那个新人的生命给他给活出来，让人家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新人生命的行为，所以呢很自然的就会跟自己的旧有习惯呢有冲突有挣扎。但是这些人愿意说呢，哎呀，我靠着神的帮助，我刻意的把时间安排出来，我来读圣经，我来祷告，我来减少我看电视的时间，我来减少我上网的时间，我来减少我的休闲活动，我来减少我去运动，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我发现我们有一个观念说呢，这是我看电视的时间谁都不能碰，这是我运动的时间谁都不能碰，这是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间谁都不能碰。然后到最后在北美大家都忙，所以到最后的话呢，你有多少空闲时间？你有多少空闲时间？我们都没有空闲时间，大家都忙。你如果说自己有空闲时间的话呢，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暂时不谈。但是呢，我们有那种的感觉，说我的时间是不能碰的。我们的金钱也是一样，这笔钱是我的退休金，绝对不能碰。这笔钱是留给孩子的大学教育费用， 是不能碰的，这一笔钱呢是我们全家人要出去玩的，是不能碰的。好了，这些钱都不能碰了，还剩下多少钱？剩下的钱奉献那随便啦。所以呢，我们有那样子不可以碰的观念，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呢，就被限制住了。因为呢，这些就变成我们的优先顺序，给神的就变成次要的，我们只能把剩下的给神。所以呢，有些人他看到这样子，他说呢：“求神帮助我，我愿意呢把它改过来，我愿意呢看到说呢。”来到神面前是一个见证，所以呢，愿意牺牲，愿意调整自己，虽然说里头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呢，我愿意呢，把这些呢，靠着神的帮助来把它调整过来。就好像说，我们老是在讲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能够准时参加聚会？那我们说，哎呀，准时不能喘，准时参加聚会是因为孩子爬不起来啦。那孩子爬不起来，是不是因为他们昨天晚上太晚睡觉了？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早一点睡觉？是不是我们可以少一点做什么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愿意来到神面前，他祈求神帮助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计划，他呢有计划要克服他们现在有的障碍，让他们呢能够在时间上面，在空间上面，因为如果你住远的话，你就花多一点时间到这里，然后呢，在自己的个性上面做一些调整。想想看，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说：“哎呀，我们去看医生，去看牙医，谁会迟到啊？孩子上学，我们去上班的，谁会迟到啊？因为知道说呢，迟到都会有后果，但是到教会迟到不会有后果。”也有人看到说自己呢。的个性是很内向的，但是又觉得说呢，我需要把神的恩典活出来，所以呢，他也靠着神的帮助，他要去调整自己，能够去帮助别人，去关怀别人。也因为是自己有挣扎，自己常常失败，自己得要倚靠神，所以呢，这些人呢，也就比较能够体谅到别人的软弱，也就比较容易愿意给恩典。也就比较愿意说呢，哎呀，没关系啦，我们彼此带导啦，我们彼此鼓励啦，能够多一点体谅，多一点鼓励，少一点责备，少一点轻看，也不会用那一些话，也不会用一些话让人觉得有罪恶感，然后呢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大？成熟的信心，我认为是呢，就是顺从圣灵，能够活出基督来的，你的信心就是大的。不是说你做出什么，你做出什么事情，不一定表示你信心大；你没有做出来，也不一定表示你是信心小。因为呢，我们看不见人的内心是什么，甚至于呢，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真的，我们不认识我自己。我不认识我自己，我姐你叫我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我都是拖拖拖，然后呢想出不同的理由。但是等到我要找他请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联合主日崇拜的时候呢，我都会有这个英文，所以呢我准备好了，所以我就拿给他过目一下，然后呢我拿给他的时候的话呢，我就站在那里了，我等他弄完我可以走，所以呢给他很多压力，所以呢他说你真的是双重标准，我叫你做的事情你拖拖拖，然后呢我要他做的事情的话呢，我要他马上做好，这是我的毛病。所以我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来节制我自己。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因为呢平常我们一个星期接触几个小时而已，所以呢你可能我可以藏起来，你不知道我这个双重标准的毛病在哪里。那所以呢我们需要避免用行为来论断自己，也不要用别人的行为来论断他人。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侦测到说呢，他的信心有在成长？信心是一个成熟的信心。圣经有没有这方面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8章13到22节。来，我们一起来念。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拉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摩利亚人身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第47章上半前半段讲到约瑟他如何照顾到父亲雅各一家人，他先介绍他的五位弟兄给法老，来表达出承认自己呢有需要。那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呢他们知道是神的带领来到埃及，但是又要开口向法老表达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信心。再接下来，约瑟带着父亲雅各来见法老，原本是要来投靠法老的，但是却变成是雅各呢为法老祝福，这也是信心。因为呢雅各他认出谁是在掌权，不是你埃及，当然他也是尊重埃及法老，但是真正看到的是神在掌权。而且呢雅各他也认出谁真正有需要，他自己雅各自己经历到神，但是法老还不认识神，法老是需要被祝福的。而且这也是神的心意，因为呢法老祝福的雅各，神说呢我也要祝福那祝福你的。那祝福就是提供恩惠给别人。到了第47章下半段，就交代在这个饥荒时期，约瑟他如何来治理埃及，如何拯救埃及，还有当时全地的人。我们看到当时候的百姓，他们呢找出所有的银子来买粮食，当没有银子之后呢，他们用他们的牲畜来换粮食，到最后他们用自己的土地还有他们的身体，就干脆都归给法老 来得到粮食能够存活。在我的分段标题里都提到说，放下所有来接受祝福，还有交出主权并全然顺服神。可能很多人有难处说，那这个圣经事件怎么跟我的生活有关系？那这也是我的缺，这也是我的缺失。我上一次没有讲清楚，后来想一想，才知道说怎么样表达比较好。我们呢是想要从一个历史事件，把它归纳出一个属灵原则，叫我们呢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里头。想想看， 当初这些人说牲畜要归给法老，你想他们会把所有的牲畜都带到法老的面前让法老去养吗？不太有智慧，对不对？有智慧的方式是说呢，法老说、约瑟说，牲畜你们管，我把粮食发给你们，你们有一些粮食是你们自己吃的，有些粮食是给牲畜吃的。这个是有智慧的做法，我相信也是这个样子。当这个田地归给法老的时候，你想他们会把他们的土地挖起来，然后呢把它摆在法老的这个宫殿面前吗？肯定不是，他们土地还是在那里，田地还是在那里。法老约瑟说呢，你去，我把种子给你，你可以去耕种。百姓成为奴隶，也不是说呢全部都涌到法老的宫殿去，而是呢他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他们的主人呢是法老，是在约瑟的统辖之下。所以呢，事实上对埃及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是照常，他们还是住在自己的屋子里，他们还是在耕种，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牲畜，还是有自己的田地，只是所有权已经是属于神，属于法老的，已经是属于约瑟的，我应该是说属于法老的。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但是他们的主权已经是交出来的。因着他们交出主权，所以他们可以存活。约瑟供应了粮食给他们。相同的，我们能够领受属天祝福，我们就需要放下所有的来领受祝福，我们需要交出主权来领受祝福。意思就是说，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都是属神的，都是属神的。我们还是一样照样过日子，跟你信主之前还是一样照样过日子，但是信主之后的话呢，主权已经变了。当我们愿意交出主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但是有时候属天祝福可能还没有临到，或者是呢还没有完全显明，怎么办？就好像雅各，他还没有看到他的家族成为大族，他也还没有看到迦南地成为他的这个土地，但是呢，即使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要求他的孩子把他葬在迦南地。所以这个是因着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因着信心所带出来的行动，他看重神给他的盼望，这是信心。然后呢，他等候神的应许，这是行动。即使是等候不做什么，也是一个行动，也是一个回应神的方式。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第一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这算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疾病，是人即将死去。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第二节，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这里呢，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有人告诉雅各，就表示说呢，他宣告埃及宰相来到了，这个叫做有人告诉雅各。或者是说呢，因为雅各他已经看不见了，后面我们会提到，所以呢他不知道谁来的，所以有人告诉雅各说呢，是你儿子约瑟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第三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师向我显现，赐福于我，没有任何的提示，也没有什么事情让雅各触景生情，但是呢，雅各他就回忆起往事来，回忆起当初他怎么样为了要逃避哥哥以扫的报复，他离开迦南跑到母舅拉班那里。那就在路上，就在离开的路上，耶和华神在雅各的梦中向雅各显现。那清早雅各呢，就把那个石头呢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28:19，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 路斯。所以伯特利就是路斯，路斯就是伯特利。二十年后回到家的路上，按照耶和华神的指示，35章第6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在那里耶和华神又向雅各显现。所以待会我提到28章的时候，基本上是提到是雅各他要离开迦南地，然后35章的时候的话呢，是在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那全能神向雅各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呢？雅各他继续回忆第4节，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那这基本上是引用35章第11节，也就是回迦南的路上有关人的部分，生养众多，多国的民。然后呢，又引用的28章第4节，28章提到说是他离开迦南地的时候，是谈到有关土地的部分，就是呢，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为业，产业这个字呢，也出现在47章11节。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蓝色境内的地，交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是相同的一个字，但是呢，这个意思已经不一样的。在埃及的产业并不像在迦南地的产业，埃及的产业是暂时性的，在迦南地的产业才是神给的永远的产业。所以呢，可以看得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脉相传，而且呢，这个的话会关系到他们以后的子孙，表示说呢，雅各他看重神的应许，他也要把这样子神的应许给他传承下去。那雅各跟约瑟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呢？第5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那这样子收养孙子成为自己的儿子，这样子的事情呢，在古代东方社会呢 是发生过的，是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以法莲跟马拉西呢，他们不仅仅有相同的继承权，而且呢，他们也成为支派的起源。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后面的圣经的话提到以法莲支派，那以法莲支派就也跟这个流便西缅支派是同等的。但是这里呢，有一个细微的改变，跟48章第1节做一个对比的话，雅各把以法莲放在前面，先提以法莲，再提马拉西。第6节，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那当然圣经里头呢，没有提到约瑟其他儿子的儿子是谁，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名字。但是呢，这些孩子，这些约瑟的孩子呢，他们就算在以法莲支派或者是马拉西支派底下。第7节，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斯，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是创世纪作者为读者所做的一个补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雅各他最伤心的事，他最爱的妻子因着难产而死亡。这件事情呢，他已经提过了好几次了。那加插这个至于我这个事件， 雅各呢也在预言他自己的死亡跟埋葬，因为呢第一节已经提到说呢雅各他病了。我们先停到这里，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雅各他想到，或者是呢他能够安排领养以法莲和马拉西？你说这个是不是需要信心？因为呢当初家族里头大概只有几百人而已，而且呢是寄居在迦南地，或许当时当时确实饥荒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他们还是仍旧在埃及地，他们还没有回到迦南，他们是寄居在埃及地的。但是他已经在讲，雅各已经在想到以后的事情了，这个是需要信心。做这样子领养的工作是跟将来神的应许有关系，是需要有信心的。那为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雅各他能够面对自己死亡的来临？很多人说活了147岁了，够了，可以走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不管活到几岁，不管你活多久，你心里呢可能总会有一个挂念，我死了以后家里的事情该怎么办。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很多人在想说，哎呀没问题，我死我没关系，我到神那里去，但是我挂念的是我的孩子怎么办啊？是不是这个是我有时候是成为我们怕死的一个借口？我们想说我们关心孩子，事实上是我们怕死。我们都会想说，我死了之后呢，事情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不愿意走。那第三节跟第四节是关键所在。第三节，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雅各把他过去他所经历的祝福，他能够产生对未知将来事情演变的一个把握，这是信心成熟的特征之一。过去的经验能够对未来有把握，当然这里头的焦点，这里头的关键，这里头唯一的因素是因为有这位神在那里。如果把这个神拿掉的话，那可能是哎呀我期望怎么样，哎呀我想是怎么样，就变成只是一个白日梦而已。但是在这里不需要，不需要眼睛看见，也不需要手去摸着，就能够雅各就能够平静，他能够安稳，他能够有安息的来按照神的计划，按照神的心意来安排他的计划。而且呢他能够有那样子的稳妥，他可以呢来盼望的等候神的时间。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可能第一个，因为呢我们呢没有神祝福的经历，对不对？如果我没有神祝福的经历，那我就不能为未来产生把握。可是真的没有神，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祝福吗？神的祝福到处都是，只是呢我们没有把它呢，我们没有把我们所领受的祝福呢算成是神的赐福。我们很多人都是想说呢，是我努力得来的，是我应该得到的。我们不认为是个祝福，我们不认为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神的祝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说，因为我读书，我有好的学位，我的经验，我的智慧，让我得到这个工作。我们想说，因为我吃 吃的健康，因为呢我经常操练运动，所以呢我的健康好。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呢，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感觉上说我们没有经历过神的祝福。事实上神的祝福满地都是，到处都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呢，是因为我们健忘，我们健忘呢，我们不记得神的祝福，所以呢在过去我们所经历到神的祝福呢，用不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难处，好像是没有关系的。那更不用说为以后将来的事情有把握，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已经忘记我们神是怎么样恩待我们的。 我有一个理论哈，我们会健忘，我们会健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呢当初我们嘴巴说哎呀，这是神的祝福，这是神的保守，但是心里头呢我们呢不认为是如此，因为呢都是在一起查经嘛，都是弟兄姐妹嘛，所以我们要讲的好听一点，这是神的祝福、哦、但是事后心里不这么想，所以呢时间一拉长的话，哎，暴露出来了，我们就说哎，神什么时候祝福我了？过去的祝福怎么帮助我来面对现在的难处？所以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祝福的话，没有经历神的祝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对未知的将来有把握，我们就没有那个绳索，我们就没有那个标记可以把我们引到对将来有信心。所以什么是一个成熟的信心？什么说是他的信心大？就是呢能够从过去的祝福能够产生对未来将来未知的一个把握，这是信心。接下来第八节，以色列，神给雅各的新名字是以色列。那底下的经文呢都用以色列来代表雅各。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雅各不是在第五节已经提到说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拉西了吗？怎么还问这是谁呢？当然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呢在这个领养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要验明身份，但是呢也很有可能呢他只是很单纯的在问，就好像二十七章十八节年轻的雅各，他为了要欺骗到得到那长子的名分，他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然后呢父亲说他说我父亲说我在这里，我你是谁？当然虽然说二十七章第一节当时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然后四十八章第十节也写到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中文是一样的中文字，但是呢希伯来的用字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呢可能眼睛已经瞎了，或者是已经接近眼瞎了，所以呢他需要问说呢这是谁？为什么要问清楚呢？第九节，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他没有提到名字，因为呢，雅各已经知道是谁了。导师强调说呢：“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强调他自己经历到神应许的成就，强调约瑟，强调他经历到神的赐福。我们回去看看第四十一章五十一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四十一章五十二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然后到接下来第九节下半段，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 第四节，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祝福，祝福给他们祝福。祝福这个字呢，在雅各的一生中，从27章到第50章，一生中一共出现37次。然后在27、28章的时候，27、28章是指雅各要离开，他因为欺骗这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福分，所以呢，他需要离开迦南地。在27、28章就出现了祝福这个字呢，就出现了19次，占了一半。然后呢，但是现在雅各他心里渴望的是什么？当初他渴望的是从父亲那里骗到这个祝福，但是他现在渴望的是呢，把这个祝福给别人。从49章到50章这两章里头呢，这个祝福呢就出现了九次。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信心成熟的一个表现？我要解释一下，祝福呢不是奉承的话，说祝福不是说奉承的话，你要拍人家马屁啊。祝福也不是说一些虚伪的话呢，为的是呢要满足人的那种虚荣心，这不是所谓的圣经里头的祝福。祝福呢是要鼓励，是要安慰，是要建造，是要让人家有盼望，是要把人在基督里把它建造起来，这个才是祝福。所以呢，祝福呢是祈求神，祈求神的属天福气呢能够临到我们所祝福的人身上。所以呢，在这里就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来为对方着想。你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想到说，能够祝福是基督门徒的一个特权？所以在这时候呢，雅各他的怎么样的感受呢？第十一节，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想想看，雅各他回忆起说，当初他把约瑟拆出去，你去看你的哥哥他们怎么样，结果回来的是一个染了血的彩衣，让雅各是多么的悲痛，他是多么的绝望。人家子女给他的安慰他都不要，我说呢，我就是 白发送黑发，让我就这样子痛苦的死去算了，心中有许多的苦毒。但是即使雅各认为如此，约瑟已经不见了，但是神的应许呢，仍旧是远远超过雅各所期望的。他甚至能够看到，他甚至能够拥抱，他甚至能够亲嘴约瑟的儿子。但是约瑟又有怎么样的感受呢？第十二节，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在地下，伏于地下拜。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是什么意思？当约瑟的弟兄们他们第二次下埃及买粮食的时候，他们按照约瑟当时埃及的宰相 的交代，他们把便雅悯带下去给约瑟看。但是他们去的时候的话呢，很奇怪的，约瑟呢却用午餐盛宴来接待他们。所以43章26节，约瑟来到家里，他们指约瑟的这些弟兄，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所以呢，这个向他下拜是一个在下对在位上的人的一个问候方式，或者是说呢，在下有需要的对一个在上能够供应的一个请求。雅各已经表示说呢，他要祝福的，但是在这里的话呢，约瑟他用他的行动来谦恭地 谦卑恭敬地来表示他的请求，来领受雅各的祝福。那在这里两妻中领出来就一个象征，一种象征表示说呢，是出于雅各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以法莲跟马拉西呢要成为雅各的儿子。我们有没有看到雅各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模样？我查了一下，我们讲27章的时候呢，是2011年，是5月份的时候，这个是大两年多前的事情。我们现在的是看到一个年老的雅各，他至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过去他是为自己来夺取祝福，现在呢，他愿意给予祝福。所以过去呢，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现在呢，他可以以他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呢，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没有办法感受到别人的处境，感受不到别人的难处，感受不到别人的挣扎跟别人的需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他们觉得事情或者是方法呢很简单，很容易解决，而且呢要求人家说，哎，你就这样子做就好了。他不知道说对自己管用，对别人不一定管用。结果会是怎么样？结果呢，就会看不起瞧不起对方，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因为呢，这是我以前接你呢，他说，哎呀，怎么他觉得好冷啊。我说外面在出太阳，你会冷？他说好冷。我说家里的暖气都已经开了，你还说冷？我说你大概这是你的感觉吧。结果查出来他是对的，他真的是冷。我以我为自我中心的话，我感受不到他的需要。然后呢，你知道他有多动症，他有 ADD，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坐下来专心做一件事情。我心里想说，坐下来专心做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完成，这么简单的事，你做不到。因为呢，我不晓得 ADD 对他产生的影响是怎么样，我感受不到他的难处。我以为你只要下定决心坐下来，就一定能够坐下来，他坐不下来。他又怕黑，我说怕黑干什么？都已经信主的人了，你只要神在你心中，你就可以 不用害怕。这个是以自我为中心，不知道他过去的经历，不知道他过去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以为说这个事情很容易。这是缺少一个怜悯的心。如果我们缺少一个怜悯的心，我怎么给他祝福啊？我怎么为他祷告啊？对不对？那所谓一个成熟的信心，就是能够呢，一个活出基督来，能够有一个怜悯的心，能够呢用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帮助他。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从为自己要去获取那个祝福。我不是说这个是错的啊，这个是这个为自己夺为自己来获取祝福，这个是对的，只是呢还不足还不够，而是呢我们能够因为神的心是我们也能够祝福别人。这是信心成长，这是信心成熟的一个表征之一。那祝福的行动记载在底下第13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我想这个大家都有一个图像啊。第14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赤子，又捡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 马拉西原是长子。第十五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我们看到这里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不是在给马拉西跟以法莲祝福吗？怎么写约瑟呢？是不是写错了？不是，祝福约瑟的话就等于是祝福以法莲跟马拉西，反过来祝福以法莲跟马拉西也是一样，是在祝福约瑟。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第十六节，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也就是呢，跟流便和西缅是同等的，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当我在读这个一生牧养我，就好像神在好牧人的照管下，这个羊呢，它可以很安全的，它可以可以把自己呢交托出去，然后呢，它可以得到丰盛，因为呢，好牧人的话呢，会为这一些去安排，去烦恼，这是牧人的事情。所以呢，羊可以感到很满足，它可以感到很喜乐。你知道那个羊在好牧人的手下，它是多么的幸福快乐。这也是雅各的经历。我也盼望说，我也一直在去琢磨说，我能不能说，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神。我们从后面以后的事情看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呢，雅各的祝福呢就好像这个祭司的工作。那从这个祝福呢往后看的话呢，这种三重，这种或是三次愿也影响了犹太人他们的敬拜礼仪，甚至现在牧师在做祝祷的时候也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神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也是一样三次。所以呢，是从他从自己获取祝福转变为为他人来祝福。你看看哈，他从过去所经历的祝福是什么？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还有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这是过去的经历，过去的祝福，他自己，这是他过去的祝福，然后产生对未知将来的把握，赐福于这两个童子，他们在世上生养众多。这样子的祝福是不是很美？是不是无可挑剔？第十七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拉西的头上。第十八节，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你知道不喜悦是暗示着一个很激烈的生气。三十八章第十节，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不喜悦就是眼中看为恶。我想约瑟他可能顾虑到父亲已经147岁的高龄，而且呢父亲很虚弱，他第十八节的那个口气呢可能很温和，他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的话就口气会好一点，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但是我们不晓得约瑟的脸部表情是怎么样哦，只是呢雅各看不到，因为雅各的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但是提起他父亲的手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当约书亚，这是后面的事情，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十二节，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和约瑟，这个提是同一个字，扶着他的手， 一边在这里一边在那里，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手举起来的话，以色列就打胜；手发沉垂下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就打胜。所以呢，那时候亚伦跟户珥是怎么紧紧的抓住摩西的手，是怎么用力的稳住摩西的手。约瑟也是一样，还要把父亲雅各的手把他放过来。所以约瑟怎么样不喜悦，就表现在他的行动上面。为什么约瑟不喜悦呢？为什么约瑟要把他倒转过来呢？因为呢，在传统上，长子本应该就接受右手的祝福，因为右手为大。以撒给长子，以撒给的长子祝福呢，落在雅各次子的身上，长子以扫也抗议过，但是没用。民数记23:20，巴兰他自己承认，我们上个主日提到巴兰要咒诅以色列，巴兰他自己承认说，我奉命祝福他，也神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所以呢，约瑟的抗议更是凸显出呢，雅各行为在当时是不合情理的，是不合常理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雅各他搞错了呢？因为呢，他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嘛。19，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马拉西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弟兄弟以法莲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初以撒怎么样回？当初以撒是怎么样回应以扫长子以扫的抗议？27:37，以撒呢是再一次的确认他给雅各的祝福。雅各也一样，他拒绝约瑟的抗议。他再一次的确认给以法莲的祝福。你想想看，当初以撒他是不经意的，他不知道那个是他被骗了，他不经意的祝福是没有办法逆转的，那更何况雅各现在是刻意的要来拣选以法莲，这样子的祝福更是不可能逆转的。20，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要指着你们，意思就是要用你们的名字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你有没有看到人的方法是什么？人的方法是，你既然身为长子，你就应该得到长子的祝福，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以后呢结果一定是那样子，这个不需要信心，这个也不需要神。但是神的方法是什么？神的方法是神的全能，他是一个神的主权，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他做事情是按照他的主权来行事的，所以呢，你我就需要用信心来回应。意思就是说呢，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在做事的。当然也不是说呢，神一定会翻转，好像神呢做事没有一个规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过日子啊？太阳明天从西边出来怎么办？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需要保留那个主权在神的手中这个可能性。我们的生活经验也是这样子，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不是？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将一些我们认为珍贵的一些事情，我们带到神的右手边来。但是呢，结果像约瑟一样，我们不高兴，发现呢，神那更有祝福的效力，竟然落在别的事情上面。难道神不知道我们心里最渴望的是什么吗？难道神不知道我们心中长久想要拥有什么吗？难道神不知道我们最真爱的是什么吗？神当然知道。 神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神回答我们所有我们给他的忠告，但是神不是不理解不关切我们的偏好，神也不是不理解不关切我们那种天然人的那种偏爱，但是神他有主权来拒绝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而且呢，他可以把他的祝福呢放在不同于我们想要得到他祝福的。神已经把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了，但是呢，对于这一项恩典跟这一项祝福，神怎么样去应用，神怎么样去分配，我们就必须要靠信心。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有这样子的主权，我们能够明白说神不一定照着我们的想法来，我们所要的方式来成就，这样子我们的信心是成熟的。我们能够明白接受神的方式不同于人的方式，是一个成熟信心的表彰。最后第21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的，但神必与你同在，领你回到你们列祖那里。第22节，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我们不是很清楚雅各跟亚摩利人有什么样的冲突，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那个份多得一份，那个字呢就是事件，是相同的字。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33章第19节，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那这件事情后来也成就了，成就在约书亚记24章32节，以色列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雅各他以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来争取，现在呢，他愿意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全能来让神成就他的计划，这是信心成熟的一个表现。最后我们该怎么回应？我需要解释一下哈，好像拖太久了哈，因为呢，过去我的讲道方式的话呢，我把我要讲的字，我要讲的话呢，一个字一个字都写下来，所以呢，我可以控制的时间控制的非常好。但是呢，现在的话呢，我发现呢，我需要做一个改变，因为我发现那样子呢，把我限制住了。我需要做一个改变呢，我只是呢，能够只是把大纲写下来就好。所以呢，现在还在操练，所以呢，有时候讲的会时间稍微拉长一点，请大家呢能够在主里头接纳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明年回来之后还会继续操练。但是呢，回来，所以我们要怎么应用我们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时时活出新人。我们不是那种修炼的观念，因为呢，我们说我需要修炼我自己，能够更像耶稣基督。讲修炼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讲说呢，我们从没有到有，我们从没有修炼到有，我们这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得到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已经有新人的生命了。当我们活出新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对未来的将来就有把握。当我们活出新人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给予别人祝福。我们活出新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接受神的方式，我们也能够倚靠全能的神。但是问题是，活出新人的时间有多长？可能在一天里头我们只有3分钟活出新人，其他的一天其他的24小时的话呢，我们还是原本的样子，这不是活出新人。所以呢，我说时时活出新人，就是我们需要去操练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新人的生命原本是从3分钟我们可以延长到1个小时，我们可以延长到5个小时，那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表现出一个成熟的信心来。好不好？我们一起一个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也让我们有机会在你面前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你也让孩子这样子一个讲道的一个更改成为一个信心操练的方式，让孩子更多的来依靠神你自己，也让孩子知道怎么样来节制，知道怎么样来控制时间，愿你自己的圣灵来运转来带领，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愿意要活出神的生命来，但是我们在信心上面也常常跟自己的意志力跟自己的努力混在一块，你帮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需要依靠神来成就事情，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经历到神你自己的祝福，神经历到神你自己的工作，愿你自己保守带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